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1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国际资本市场最关注的问题是日本央行做出了加息的决定。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成为今天国际资本市场的焦点呢？在今天日本央行做出加息25个基点之后，日本的基准利率就到了30年来的最高水准。就上一次日本的基础利率在 0.75%、还是在1995年，所以这个加息的幅度很小，但是它的里程碑意义是非常巨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全球的财经界资本市场把舆论的焦点放在了日本央行的升息。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根据日本央行今天发布的声明，利率政策委员会一致决定将利率提高 0.25 个百分点至 0.75%。日本央行表示，此举是基于日本经济预期实现的可能性增加，并指出数据显示薪资增长势头强劲，而且美国关税带来的风险正在减弱，而且对未来政策的前瞻指引。日本央行的声明中指出，如果日本的经济展望得以实现，将继续提高借贷成本，并且表示加息的周期将会持续，而经济展望实现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央行也表示，潜在的通胀正在温和的上升。那么这段声明呢，它给出了明确的政策的前瞻指引，就这次加息没完，还要继续加息，而且呢，它对未来加息的环境或者日本的经济发展的预期，它也做出一个判断，日本的经济会继续保持比较好的增长势头，所以这个有加息的这样一种基础，加息不会遏制经济。同时呢，日本面临通胀上升的这样一种风险，所以说提高基准利率有助于遏制这种通货膨胀。那么未来日本央行加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节奏呢？彭博社采访了日本前央行的执行董事留守一夫，他对彭博社的电视台是做出这样的评论的，他说，我认为日本央行将继续以大约六个月一次的频率加息，也就是说2026年日本央行会加息两次，2027年他预测还会再加息一次，这样的话呢，就会使日本的基准利率到2027年达到 1.5% 的水平。那么日本央行行长他今天也强调了，未来利率政策变化的依据，他还是要将通胀控制在 2%， 就只要通胀高于 2%，日本央行它就会保持一种加息的状态。所以从彭博社这个报道，我们得到一些有效的信息，除了理解今天这个加息成为30年来的最高基准利率之外呢，这个报道也向我们介绍了目前舆论的普遍预期，也就未来的一年半当中，每隔六个月日本央行可能会做一次加息。那么这个对于生活在日本的网友以及打算去日本旅游留学的网友就非常值得关注。那么今天有一个市场的现象非常有意思，就一般按道理日本央行宣布加息之后，日元应该升值，这个主要是对美元应该升值，但是今天货币市场的现象出现了日元反而贬值。那怎么理解这么一个奇特的现象呢？明明在加息，为什么还要贬值呢？这个主要还是市场对日元的加息啊，它早就形成了市场定价，市场早就消化了。那么这个临门一脚发生以后，只有25个基点的降息，而且未来的降息至少是半年以后，这个让市场出现了一些回调，或者是有一些货币市场投资者呢，他提前兑现他的收益。所以这也能够反映出来货币市场啊，它的一些交易逻辑还是很复杂的。还有一个现象呢，就值得生活在日本的网友啊高度关注，这种加息之后，它对物价会带来一些比较敏感的影响。这种物价的影响既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品的物价，也包括日元计价的资产的价格，所以这次加息它对市场各个方面的影响还在发酵当中。就今天第一时间市场的反应不足以体现这次加息最终会带来的影响，所以生活在日本的网友或者关注日本的网友可能还需要有一点的耐心来进一步消化日本央行加息以及进入加息周期会带来哪些深刻的变化和影响，要保持冷静的观察。第二条与网友分享 有关乌克兰战争形势相关最新的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欧盟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50亿美元的贷款，但俄罗斯资产还不能动。在动用高达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欧盟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欧洲领导人承诺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相当于1050亿欧元的贷款，以帮助该国继续抵抗莫斯科的入侵，但没有能就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这笔贷款提供资金计划达成一致。这项向乌克兰提供贷款的承诺堪称关键时刻的金融生命线，但欧盟未能就向基辅移交数千亿美元的俄罗斯资金达成一致，凸显出欧盟内部对对抗俄罗斯的意愿有很大的分歧。欧洲希望通过持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以及掌控俄罗斯资产的处置权，得以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和克里姆林宫在很大程度上将欧洲边缘化了。主持欧盟峰会的葡萄牙前总理、现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说，我们达成了协议，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用于2026至2027年的支持的决定已获批准，我们承诺了，我们兑现了。这份贷款出台之际，欧盟预计乌克兰用于其预算和购买武器的资金将在4月份告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估计，这笔贷款将满足乌克兰明年和2027年1/3的融资要求。欧盟官员称，其余的部分可能来自乌克兰的其他西方支持者和 IMF。 在川普政府撤回对乌克兰的资助背景下，来自欧洲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资金对基辅已变得至关重要。官员们表示，欧盟将承担这笔贷款的利息支付成本。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的标题是欧洲没有利用俄罗斯的资源帮助乌克兰，这显示了他的恐惧。周五早些时候，乌克兰领导人试图利用俄罗斯的资产为基辅的战争行动提供资金，但没有成功。这再次暴露了自俄罗斯近4年前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的支持者之间存在的分歧，即他们愿意以多大的勇气对抗俄罗斯。欧洲并非首次证明，在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和恐吓时，欧洲大陆难以维持强硬的态度。各国领导人表示，掠夺主权资产将开创危险的先例，欧盟所制定的复杂方案并非万无一失。欧洲利用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提供贷款计划，因为比利时首相巴特德韦弗的反对而搁浅。比利时担心，如果贷款申请获得法律支持，该国将陷入金融危机。这是因为比利时是欧洲清算银行的所在地，而欧洲清算银行在战争初期持有俄罗斯央行大约3000亿美元资产中的1/3。比利时首相称，如果比利时政府支持使用俄罗斯资产进行贷款，莫斯科威胁要对比利时和他，这个他是指比利时首相，进行法律和经济报复。那么第三个相关的信息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普京在年度电话会上呼吁支持乌克兰战争。普京利用一年一度的年终问答环节，号召俄罗斯人民继续在乌克兰发动战争，同时阐明莫斯科在川普和平进程中的红线。在俄罗斯总统与一般民众之间精心安排的互动之际，各方仍然就结束冲突的途径进行磋商，而这项活动也聚焦了乌克兰的局势。普京邀请了一位军事指挥官介绍前线的进展，此时冲突已接近第4年。普京表示，战场上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俄军手中。普京说，战略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俄罗斯联邦手中，这意味着我们的军队正在沿着整条战线推进，有些地方推进的快，有些地方推进的慢，但所有地方都在推进。事实上，乌克兰仍然在进行强有力的防御，而俄罗斯则越来越多地利用美国斡旋的和平谈判，试图从乌克兰获得更广泛的让步。普京说，球现在在我们的西方对手的脚下，比如说基辅政权、大多数领导人以及他们在欧洲的支持者。他表示，俄罗斯军方已招募超过40万士兵。 目前有70万名士兵在冲突中服役。但是在这次电话会议上，很多俄罗斯民众向普京反映，俄罗斯人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啊，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以及北极地区的电力中断，以及退休人员的福利问题。那么其中有一个人谈到他们生活的艰难、难以为继的时候，普京在镜头前呢感到不安，他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所以这个有点像中国的习主席不太了解中国的穷人的生活状况，所以他当然不相信。那么对以上三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自从川普啊撤出了对乌克兰的这种资助，那么让乌克兰战争啊就变成了一种啊事实上的欧洲与俄罗斯的战争，乌克兰呢更像是欧洲的一种代理人，是一种代理人的战争。所以面对一种新的现实，欧洲呢还没有做好这样一种思想准备来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或者是使命。昨天 LT 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昨天欧盟领导人开会吵得天昏地暗，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说，今天必须得达成协议，不达成协议谁都不能离开会场，就一定要弄出结果。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是仍然还是不敢碰俄罗斯的制裁。就昨天谈的方案不是说来花掉俄罗斯的3000亿，而是说用俄罗斯的3000亿资产做抵押去贷款。那么这个由于比利时、匈牙利等国的反对，这项提议破产。最后呢，欧盟拿自己的资产去抵押贷款。那么对乌克兰来讲呢，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乌克兰除了承担还本金的义务之外呢，利息啊是由欧盟用自己的财政收入来支付。那么这可能未来又会引起欧洲一些国家的一些不满或者反对。所以欧盟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可能要加快这样一种啊角色转换的进程。就现在啊，美国是指望不上了，那么如果想阻止俄罗斯扩张的步伐，就要帮助乌克兰来抵抗住俄罗斯的侵略。所以本质上需要欧洲人呢投入更多。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实际上乌克兰战争接近4年了，到二月份，明年二月份就4年了。在4年的战争当中啊，实际上战争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美国呢担心变成世界大战，欧洲也担心变成世界大战，但是在普京的操作上，他已经是按世界大战在操作。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制造武器的设备，朝鲜甚至是派了2万多人去帮助打仗。就在俄罗斯方面，他就是按世界大战这已经在操作了，但是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还在作为一种啊假想或者未来式，哎呀可能会引发世界大战。所以这个呢就存在一种非常滑稽的现象，俄罗斯在争打，这边呢还在试探，俄罗斯就把战争早就外溢到欧洲之外了，但是欧洲这边呢还在想，哎呀不能再扩大范围。就举个例子，就像羊与狼在搏斗当中，羊呢总在幻想，哎你不能吃掉我的腿，哎你不能够吃掉我太多部分，你不能把我吃死。狼这边呢就是本身就要一口把你吞掉，就两个人的想法呀不在一个层次上，不在一个水平上。所以这个与欧洲不敢去动用俄罗斯的资产，甚至不敢拿俄罗斯资产去抵押，这个就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对比。俄罗斯人什么事都敢干，什么事都在干，欧洲人呢还在患得患失。所以随着美国的这种啊退出，让这场战争的天平呢就倾向俄罗斯一方，对俄罗斯有利了。所以这种形势的变化，我们该谴责谁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乌克兰抵抗的本钱或者乌克兰基础性的弱点越来越凸显了。这个就是今天普京呢变得信心百倍、豪情十足的原因所在。所以欧洲人不摆出一副豁出去的架势，没有办法打赢，也没有办法让普京认真对待谈判。普京现在不是谈判了，普京现在要求是你得答应我的条件，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死打。所以这个从战略上来讲，还是需要欧洲人面对现实做出更坚决更果敢的一些决定。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轰动美国的一起啊重大的刑事案件，很离奇很离谱。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布朗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枪击案嫌疑人在新罕布夏州被发现死亡。在过去几天，两起枪杀案轰动美国，一个呢是布朗大学，就一名凶手到布朗大学进行随机的枪杀，杀害了打死了2名布朗大学的大学生。那么凶手呢被拍摄到他的这个录像，美国警方呢也获取了他的 DNA， 但是就抓不到这个人。另外一起枪杀案在全世界影响会更大，就全世界最顶级的核物理学家 特别是在聚变科学领域里面被公认为啊名列前茅的世界级的顶级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内维斯·瓦特伦在自己家里被人打死了。那么很多猜测，这个是全球顶级核聚变科学家，舆论第一反应呢，这个是不是美国的敌对势力俄罗斯或者中国或者其他什么势力干的？第二呢，也担心这个科学家的一些成果呢被一些邪恶势力利用。但是警方经过调查呢，通过 DNA 的比对呢，就打死这个著名科学家的人呢，与杀死布朗大学的大学生呢是同一个人。那么今天波士顿联邦调查局的负责人泰德·多克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局根据搜查令在新罕布什尔州塞勒姆发现了凶手的尸体，因为之前已经获取了他的 DNA， 确认是凶手的尸体。该地位于罗德岛普罗威登斯以北65英里处。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要对罗德岛大学的学生行凶，以及为什么要杀害这么一个全球顶级的科学家，目前呢官方还没有找到原因，或者还在调查之中。 LT 看到了警方公布的一些照片视频，就这个人呢，他本身也是一个科学家。今天美国舆论很多人议论的就是不太理解他为什么要去杀这些无辜大学生，他杀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会不会是同行冤家啊？或者这个可能还有一些容易想象的空间，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跑去杀这个大学生，这个仍然让舆论感到非常困惑。但好在凶手啊已经无法再伤害其他人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美啊舆论都很关注的一个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TikTok 签署协议在美国成立新合资公司。根据一份公司内部通知， TikTok 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已与投资者正式达成协议，将成立一家新的美国合资企业。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一份公司内部通知，该公司致力于敲定一项交易，以避免这项应用程序因美国国家安全担忧而在美国招进。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内部通知中称，新的合资企业将由多方共同持有 50% 的股份，归属一个新的投资集团，其中包括甲骨文公司、私募股权公司银湖和阿布扎比投资基金 MGX， 这三家各持股 15%。 字节跳动现有投资者的关联公司将持有 30.1%， 北京字节跳动将保留 19.9% 的股份。周受资在邮件中写道，随着2016年1月22日交易完成日期越来越近，我们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在此期间我们将继续向你们通报新的相关进程和其他细节。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之前舆论呢都低估了 TikTok 交易在中美贸易战当中的影响。事实上今年中美贸易战打成这个状况， TikTok 啊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或者说习近平利用 TikTok 这个交易啊成为他一个重要的砝码。因为川普至今呢外界很难理解的原因，他把 TikTok 呢当作中美贸易战核心问题，包括几次停战协议， TikTok 的交易都排在优先解决的问题上。所以今天也有很多媒体呢认为甲骨文 15% 的股份背后究竟是谁持有，舆论有很多很多的说法。这个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呢也会有更多的信息被公开。你比如说甲骨文最近提出要去参与 CNN 的母公司的这个收购，那么 CNN 的母公司呢就提出来说，你甲骨文收购啊你得弄清楚究竟是谁收购，我们不相信你那个笼统的甲骨文名义背后的一些财团，我们看不清你背后那些人，除非你甲骨文的创始人你出面来担保，你家族来跟我们签这个收购协议，那我们才相信。所以现在甲骨文呢成为一个很神秘的一个资本市场的弄潮儿。但不管 TikTok 这个交易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中美关系呢算是解除了一个障碍或者一个麻烦。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一个网络热门新闻，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分享界面的报道，北京导航失灵之乱。就南京市17日傍晚突然发生了卫星导航系统集体失灵，民众出行大受影响。这个过去啊卫星出问题跟普通老百姓没多大关系的，但这一次在南京啊形成了强烈的反应。民众出行之所以受这次事故的影响，是因为很多人依赖这种网约车 外送员呢无法接单，而且呢一些地理位置地图呢都是一些错误的位置。比如这个报道当中他提到，多名南京网友抱怨所有通用的导航软件都出现定位不准、导航路线出错，有的网民反映导航崩溃了，一会儿显示在秦淮，一会儿显示在鼓楼，也有网民表示人在河西，导航给我送去汤山了，还有网民说人在江心洲家里，已经跑到玄武湖面上去了。受这次事故冲击最大的呢是靠导航吃饭的从业人员，外卖员急得团团转，美团、淘宝、闪购等外送平台的内建导航也跟着出错，看不见导航成为他们的口头禅，南京居民因此出行大受影响。这次罕见的导航的集体失灵事件，直到当天深夜10点以后才逐渐恢复正常。那么这个事儿呢，之所以在中国网络形成热门话题、广泛的议论，还是与官方啊对这个事件的解释有关。官方并没有啊认真来解释这个事件的起因，相反在官方公告当中让民众放心，这个卫星信号影响啊军方的信号没有受任何影响，就大家不要担心呢，这是多大的事儿。那么既然军方不受影响，为什么老百姓受影响，官方就没有给更多的解释。所以民众的普遍议论呢，就这个信号的干扰可能是中共干的，中共为了掩盖什么事儿，或者是做什么演习，故意对信号进行干扰或者影响。当然也有中国的网络正能量的网民呢，认为这是西方敌对势力搞的破坏，但如果是西方敌对势力搞的破坏，官方更应该向民众交代。那么对这个热点事件， LTE 与网友分享一个观点，就中共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个事儿真实的背景向社会公开或者向民众说明呢？这显然有中共的难隐之言之处，无非两种可能，第一，中共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二呢，是中共知道什么原因，不便于让普通民众知道。那么如果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民主的社会，这两个原因呢，很客观也容易理解，但是也应该向社会来公开。第一，我不知道原因，你完全可以说我在继续调查。那么中共呢，他总想扮演一种全能神，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所以他不太愿意去公布他不了解的事，因为如果让人民群众知道党还有不了解的事，就影响了这种全能神的形象，这是他一贯的执政逻辑。那么第二种可能呢，是就他自己干的。那么你自己干的，你无论是从演习的角度或者是你其他什么目的，你毕竟影响了民众的具体的生活呀，这个你是需要负责任或者需要道歉的，你不能云里雾里弄成一个支支吾吾的原因，让这些老百姓倒霉就倒霉了，这也是负责任的政府不应该做的。所以这个事件在中国网络热议2天多平息不下来，它能够积累的社会效应那就是无能和傲慢，就官方啊既无能又傲慢。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新华社的报道，任当选中国2025年度制，由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新华网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25活动今天在北京揭晓年度制词，任就任性的任当选为中国年度国内制，深度求索就那个人工智能软件 DeepSeek 当选年度国内词。那么新华社这个报道呢，还对国际年度制就国际形势啊，人家也用了一个字叫税，当选年度国际词是地缘政治。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每到岁末年初，东亚地区啊都习惯搞这种年度汉字的这个评选，特别是日本、韩国、台湾都热衷于这种活动。那么对于今天中国官方把年度汉字确定为任，任性的任， LT 认为啊，站在中共的角度上，站在官方的角度上，这个字选的确实不错。因为大家去看一下国际舆论对中国在2025年与美国开打贸易战在整个过程表现上确实体现了一些韧劲儿。所谓的韧劲呢，是第一是正面硬扛没有退缩，第二呢从外贸数据来讲呢也扛打，它的外贸数据确实不错，11个月顺差就超过了10000亿。但这种对外的忍背后是全面胜利还是一种外强中干，这个可能呢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LT 呢想站在中国民间舆论或者民众的这个利益上，想抛砖引玉提出一个中国的年度汉字， 因为习主席呢，他可能对任性的任呢还不太满意，要习主席来选年度汉字，他可能会选勇，甚至是赢，或者是胜。所以年度汉字啊，他一定是有立场的。那么如果站在中国民间这个立场上， LT 认为2025年中国的年度汉字抛砖引玉建议呢，建议倦，内倦的倦，或者是跌，因为房价从年头跌到年尾，因为年初习主席说稳房地产市场，人们都期盼房价呢下跌减缓或者是停止下跌，但是一个月比一个月跌的速度加快。当然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更了解中国民间的感受，来提出呢大家的这个年度汉字。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三个方面有关中美关系啊最新发展的三个方面的报道。第一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威胁要对美国对台军售方案采取强硬措施。昨天与网友分享了美国公布了史上最大对台军售的这个方案，这个是有啊里程碑的意义的。 LT 注意到美国的军事迷啊和中国的军事迷都非常高度重视这次的军售，但是中国官方呢为了淡化民众的一些焦虑，或者为了淡化小粉红啊不断的催促习主席动武动手的这种舆论，官方显出了一种啊反常的一种低调，一种压制，就不让中国网民呢对这个事儿反应过大。但是今天中国国防部他仍然对这个事儿呢做出了反应，因为昨天外交部那个反应呢太弱，他弱的呢就像美国卖了台湾一辆自行车那样一种表态样的，我们坚决反对，你不能跟他做交易，你不能支持他，这个助长什么台独气氛，非常非常弱，很奇特。昨天与网友分享原因呢，是习主席为了维护目前的停战气氛，以及不影响川普四月份访问中国，但这个事儿毕竟呢纸里包不住火，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事儿，所以今天国防部呢就做了进一步的表态。路透社报道这么描述的：今天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军队将加强训练，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防部表示，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国防部的声明称，台独分裂势力不惜牺牲台湾同胞的安全和福祉，用普通百姓的血汗钱来贿赂美国军火商，企图以武力谋求台独。所以你看这个信息啊，它继续了昨天外交部的那种啊滑稽，就对美国史上最大的军售啊，中国国防部今天这个表态仍然是一种啊大事化小的一种姿态。而且呢你看他气得忍无可忍了，最后他表示什么呢？要惩罚台湾。他这个很有意思，就美国给台湾提供这么大规模的武器，他表示我们要加强训练，强硬措施。对谁强硬措施呢？对台湾强硬措施。所以从今天国防部这个补一刀，或者是弥补外交部那个太软弱呢，仍然显示出来一种啊希望息事宁人的这种姿态。第二个相关的报道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就川普一面对习近平示好，习主席最好的朋友中美共治 G2， 甚至不让赖清德过境美国，怎么突然弄个史上最大的军售方案呢？这个美国人也在消化这个事，就川普怎么考虑的。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川普借大规模的军售回应台湾战略的疑虑，美国总统川普批准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以此回应亚洲越来越担心美国会对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张的军事行动放任不管的焦虑情绪。你看他这个副标题呢，他就点出来川普为什么要做最大的军售，他不仅是向中共传递信息，向台湾传递信息，也是向整个亚洲地区传递信息，美国没有撤退，没有撒手不管，而且管的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这笔价值110亿美元的军售方案包括海马斯系统和自走炮武器，旨在增强台湾在遭遇中国进攻时拖慢对方行动的能力。此举在支持台湾立场坚定的华盛顿赢得了掌声，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界对总统立场的疑虑。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色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称，这次军售协议是出色的行动。这个跨党派的中国问题委员会昨天发布报告，警告称中国政府正利用外界对美国支持台湾的疑虑，加强对台军事挑衅。该报告呼吁美国在反对中共对台敌对行为上 必须保持明确、清晰且一致的立场。那么针对外界担心川普拿台湾与中共做交易，国会中国委员会民主党高层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克里希纳·莫尔蒂他说，台湾不是也不会是谈判筹码。所以对于川普的这个疑虑，不光是外界的疑虑，美国国会也有这个疑虑，你是不是改变台湾立场，是不是想拿台湾交易，就这个还不是一种八卦性的新闻，八卦性的舆论，就在国会也有人担心这个事。所以川普这次用史上史无前例的军售规模来打消外界的疑虑，这是华尔街日报的判断。第三个也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跟以上两个报道有关，这个报道标题是美国法案要求公布中国高层财富，中国扬言采取措施。对台军售呢，川普宣布他不是专门宣布对台军售，他是宣布的新版的国防授权法。那么在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除了有对台湾军售的方案，还包括一个让中共非常头疼的事，也是海外反贼忽略了多年的一件事，川普政府这次出手了，这要打中共的软肋。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针对美国新版国防授权法案出现多项抵制中国威胁、强化台湾防卫的内容，还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公布中共高层的财富状况。今天中国外交部说，中方敦促美方不得实施法案中的消极条款，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表示，美国2026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渲染中国威胁，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敦促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好中美元首釜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涉及对华消极的条款，并消除负面影响。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新版法案中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应该在网站上公布，并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财富状况的报告，内容应该包括个人财富、金融资产以及商业利益的评估，对涵盖中共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与中央委员。这个事儿啊，这就直接影响了中共了。所以你看，中共用于反击美国要公布中共领导人的财产这个事儿，他表现出来那种嗓门、那种用语的强烈程度，超过他们对美国空前的对台军售的那样一种预期的表达。就这个事儿，他们看的会更重一些。那么对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相关的新闻， LT 呢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你从以上三个新闻，你能够更进一步体会到川普政府究竟是如何对待两岸问题，如何对待台湾问题，与之前的美国的策略战略有什么样的变化。 LT 认为呢，川普政府他与往届的美国政府台湾问题立场，甚至与川普第一个任期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有明显的变化的。那么这种变化你不能用是加强、削弱或者是否出卖台湾利益，或者是力挺台湾利益，不能简单用这样一种黑白来判断。 LT 认为川普政府他改变了一些策略，很微妙的。那么我们在谈川普改变台湾问题的策略的之前，我们可以举一个台湾以外的例子，川普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他发生了转变。那么川普在处理韩国的问题上，他与以往的政府不一样，你不能用简单用是重视了还是削弱了来判断。你比如川普政府鼓励韩国提高防御能力、提高装备能力、提高战斗力，甚至破例的让韩国拥有核潜艇，提升它的威慑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毫无疑问是加强了对韩国的支持和援助。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川普政府提出来移交美韩联合指挥部的指挥权，就驻韩的美军韩国在应对外部威胁的这样一种军事指挥权，从美国人身上交到韩国人身上，同时削减在韩国的驻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为他削弱或者降低了对韩国的军事支持。所以你用 川普是否出卖韩国，或者川普削弱韩国，还是加强对韩国的保护？ LTU 不能那么简单，他换了一种方式了，他换的对韩国的这个立正，你能体会出来川普的这样一种战略思路呢，是在韩美军事合作的这样一个机制下，他更强调韩国自己承担更多的军事任务。那么为了支持你承担更多的军事任务，我愿意给你核潜艇，我愿意增加你的装备，增加你的军供，但另外一方面，我美国的人力的投入要减少，或者韩国在战略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要减少，我可以把你做强，同时呢，我也不是撒手不管，我还要维持强大的军力。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新的思路。如果理解美国对韩国的这个策略，再来理解台湾，可能就容易理解了。他这种啊史无前例的这种军愿，你台湾我帮你武装到牙齿，我帮你提高你的战斗力，系统性的战斗力。但是同时呢，他也希望台湾不要过度依赖美国的这样一种军事的投入，同时他也不是撒手不管，他更强调他的第一岛链的联合。所以说你是简单的一种说法，说抛弃台湾，出卖台湾，拿台湾做交易，你也能找到那方面的影子，但是你也能找到他加强保卫台湾的这样一种意志。所以说川普政府究竟对台湾立场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LTA 多次推荐你可以去关注美国国防部的负责战略的副部长科尔比的观点。科尔比的观点他反复强调两句话，第一，美国的重心要转移到亚洲对抗中共，包括从欧洲中东回撤，集中精力对待中共，投入亚洲。第二个观点呢，这个就是很多台湾人不愿意听的，他强调就是台湾也不是美国拼死命要保的目标，就丢掉台湾，美国会过得照样过得很好。所以你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才是他完整的一个策略。那么你从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你能得出结论川普抛弃台湾吗？他不是，他更强调他的军事投入正面应对中共，他强调台湾自己要提高这样一种应对能力，或者按华尔街日报讲的拖延时间的能力。但是他同时他又减少美国军力在相关区域的投入。所以这个呢，是一种你可以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策略，你也可以说一种啊有增有减的策略，你可能也可以把它界定成有硬有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但是我们在简单给它定性好与不好之前，你首先要理解它的这种变化。我们甚至在理解它变化的原因之前，你必须得看到它这种变化，它往哪个方向在变。这是一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史上最大的军售案是川普这次做的这个决定。那么在此之前，史上最大的军售案是哪个总统做出的呢？是哪一年做出的呢？仍然是川普。川普在2019年做出的决定。你如果把这两次军售啊联系起来看，你会吓你一跳的。川普第一个任期的军售是让台湾拥有了啊世界上排名前10的美国先进战机的这个中队，它是成建制来武装台湾的这个空军，它是一次性的把台湾的空军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那么这一次的军愿呢，它是整体性的一次性的提高台湾的攻击能力和防卫能力，它是按作战系统式的来成建制的，让台湾的军事能力的大幅升级。就不要谈台湾过有的这样一种装备能力，就这两次军售它形成的战力就是目前乌克兰的3倍以上。所以你再回过头来再来看，就川普对台湾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LTA 并不确定川普是否愿意拿台湾交易，因为川普这个人呢不可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从这两件事来讲， LTA 看到的现象现实呢，是川普他还是在强化台湾应对中共啊潜在侵略的这样一种抵抗能力，而且是现实的战斗力。从这个角度来讲， LTA 认为川普没有出卖台湾，或者没有再出卖台湾。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与第三个新闻呢是有关。你看中共这次对史上最大规模的军售啊，他也是骂，但是还不至于跳起来骂。就中共跳起来骂的呢是第三个新闻，就这一次川普啊公布的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有关要公布中国高层财富这个事儿，中共像踩了尾巴，像触电一样的跳起脚来骂，而且扬言要采取措施。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非常值得大家琢磨。你说中共现在怕什么？中共怕不怕贸易战？贸易战对中国有伤害，对中共有伤害，中共不怕。他不怕的底线呢是，第一，中国的出口能力还是有；第二，即使是经济衰退，像中国网民普遍传送的中国人吃草也能吃3年，这是中共的底气，这个他不怕的。第二，怕不怕 中国周边包括台湾与中共的发生一些冲突，这个中共他不怕的，因为他的实力摆在那地方，他能打赢周边所有的这些主权实体，但他也不敢去打，打了之后对他的国际影响，对他的国际生存环境也会带来灾难性的，但是他不怕，要打的话他是不怕输的，不怕打输的。那么中共他是不是像太平天国啊，像义和团啊，刀枪不入啊？他不是的，他也有他怕的，在他若干软肋当中，其中一个明显的软肋就是怕美国公布这些高层的这些海外财富。那么有的网友会问了，美国真的知道吗？真的了解吗？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当卡扎菲被打死之后，美国当天就公布卡扎菲在西方国家的存款一些资产，当萨达姆被推翻，美国也在第一时间公布了萨达姆以及他的家族在西方的财富。他这个事反映什么？第一，美国对这些独裁政权的领导人的财富的掌握是非常清楚的，这是一个明确的信息。第二个信息呢，是他们倒台之前美国是不公布的，一般是不公布的。那么这个是什么逻辑？ LT 也不太理解，你公布了可以动摇他的政权呢，但是美国为什么不公布？可能有美国人的想法。那么第三个呢，是美国早晚他会公布，你看这些人最后都是美国提供的数据，他会公布的。所以新版的国防授权法史无前例的塞进去这么一条，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公布中国高层的这些个人财富，海外的个人财富，这个中共为什么怕呢？他这种跳起来骂，他实际上就印证了刚才 LT 与网友分析的内容，是中共也相信美国的确掌握了中共高层的这些贪腐的财富。他如果完全认为美国虚张声势，不可能公布出个什么真事，他不会跳起来骂的。所以这个呢，是确实是中共的一个软肋。也有很多中国网民呢给美国支招，打贸易战啊，什么遏制中共啊，也有很多网民鼓励美国公开中国领导人的这个海外财富，认为这个对中共打击很大。所以从中共的反应来讲，中共的确担心这个事儿。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想与网友分享观点的是，中共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啊，它有很多软肋，但是它大体上可以归纳的是一个方向，它的软肋只在一个方向有软肋。哪一个方向呢？你只要动摇中共啊在中国的执政权，动摇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个是中共是最忌讳最怕的。你看这个公开领导人的这个海外财富，显然会影响中共的权威和正当性。所以美国的这个抓中共的软肋啊，这个方向上它还有很多武器的，它还有很多备选的工具的。你比如说蓬佩奥，川普第一个任期，蓬佩奥提出把中国人民与中共分开，这个事是中共最头疼，是最害怕，也是最恼火的事。这个从根本上去动摇了中共执政的根基，因为你把领导人的不堪公布，这只是第一步，它会发酵，也会有用。最直接的是把中共与人民分开，这个中共他会做噩梦的。所以当蓬佩奥讲了要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你看习近平在第一时间语无伦次，他说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就像众星捧月的关系。你看这个他能回应蓬佩奥的那种把人民与中共分开吗？就习近平的第一反应，这种毫无逻辑语无伦次，还不如赵立坚。赵立坚当时的第一反应也是很离谱的，他说你这痴心妄想，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铁壁铜墙，这就是共产党啊，能够活得好好的是人民拿生命啊血肉之躯来保卫的，你不要分开。这个呢也是很弱，这个也呼应了蓬佩奥要把它分开。习近平的那个逻辑呢比赵立坚弱智呢，弱智在哪呢？就本来人家说是要把人民要分开的，你这个时候没有强调人民与共产党之间的共同利益，你反而强调人民在共产党面前的不堪。你看这些刁民都是给我抬轿子的，众星捧月，这是我的粉丝啊。所以你看习近平主席当时那个回应， LT 认为他今天冷静他不会这么回应的，他当时第一时间是气晕了，语无伦次的一种回应，非常弱智的回应。所以这一次国防授权法案再次提出要公布中国领导人的个人的财富， LT 认为川普他又想起来了，或者又回到了他第一个任期捏习主席的软肋，捏中共软肋的那种意识。所以在与习主席推杯换盏一段时间之后，接连出现对台最大的军售以及对中共高层来攻击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所以这让中美关系啊，让川普与习主席之间的关系又增加了新的变数和戏剧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